耶、yeah, 欢迎来到我想跟你说说话第十六集。
你记得了耶。
对，
十六这个数字应该来做个
是十六也四个月了，我们
四个月。那你应该要做一个那个啊，回顾总结。
不要。
检讨。
不喜欢。
持续优化。
不要。今天我还是一样找到火龙果一起来跟我们。
以后我就变成火龙果。
对，火龙果。
哎、欸，我觉得这样很好，就完全去识别化。
火龙果。
火龙果，而且吐吐翻花地。
火龙果会想到你。
对啊，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要讨论的是那个，我们上一期讨论到小孩成长的过程，然后这期我们就来讨论。
别人都多才多艺，那你呢？
嗯，就是。我们聊聊，就是我们小时候有上过怎样的才艺班？我有小时候上过很多哎、欸，我去上过什么那个去练跆拳道
哦，
对，然后上了几堂以后我就没有去上，因为我妈听到那个录影带店的老板娘就跟她讲说，学跆拳道的人都长不高，然后所以我还是维持在白带，然后就退出了，然后那个
为了长高，
对啊对啊，
真的吗？学跆拳道人真的长不高吗？
我不晓得啊，这是都市传说吗？
是因为拉筋吧？是因为拉筋吗？
好像是骨骼还是筋啊，是什么不晓得。
那以前都会说什么拉筋的人会长不高
哦，我不晓得。然后实际上我妈就特别去观察那个跆拳道的老师，真的也都矮矮的，
是吗？
对，
所以他觉得长高很重要，长高比你学跆拳道重要。
以现在来看，的确是比较神秘。学跆拳道可以干嘛？
打人啊，
防身。
遇到真的时候可以把他撂倒。
对。
遇到那小孩，先揍他一拳。
对，先揍他一拳。
那你学跆拳道还有什么？
哦，我学好多、哦。那时候还要学书法。
书法需要学吗？
我觉得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国小有书法课啊。
哦，有吗？有吗？可是
我们国是有啦。
没有很认真教吧？
嗯嗯，老师也不会教。
对啊，可是我也是学一两堂，然后就没有去了。然后又去学那个心算，就是你看到有些小朋友在算心算，他手不是比来比去，
比来比去。
对啊，就是他在算嘛。
Magic。
对。那个心算我也是算的，也是上两三堂我就没去。
其实我都这么的不认真。
对啊，所以我从小，所以我后来发现原来我的那个三分钟热度是从小培养的。
对，所以才一培养你的那个三分钟热度是小人生的 pattern。
哎、欸，所以像我们这个 podcast 可以录到四个月了不起。对。都没有三分钟热度。
三年之后再说吧。
那你呢？你有上过什么？
我学钢琴。
啊，真的吗？
你不知道吗？
我不晓得啊，你又没跟我讲，你没弹过琴。学多久啊？学多久？
五六年吧。
哇，好多哦，好久。从什么时候开始学？
小二。
小二六年。国二。
到国中吧。
国二、欸。
对，
好厉害、哦。
而且那个开头很奇怪，那个开头是有一天我在看电视剧。
嗯。
这件事我没有讲过，因为太尴尬了。就我在看那个连续剧，然后里面有一个反派角色，他在弹古筝，然后就在那边弹，然后我觉得妈太难听了吧，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一定可以弹得比你好，然后我就转头跟我妈说我要学钢琴。
走上不归路的。
为什么不是古筝是钢琴？
我也不知道。哦，那时候我小二的班级老师，几任老师是钢琴老师。
哦。
然后我那时候小一还有一个同学，
嗯，
就是一个班长，
嗯，
他好像会弹钢琴。
小一耶。
小一。
我好厉害。
然后就觉得说，感觉就是要干掉你们这些人，就是要会弹钢琴。所以我从小就想要证明自己很厉害。是这样吗？好像是。
那学钢琴会很痛苦吗？
被老师一直退回的时候会，然后一直重复练。就比如说他每个礼拜他会出功课给你，然后每礼拜给他看，然后他觉得他不好就没有过，没有过的话你就回家继续练。那我就回家就会被揍。因为钢琴课的那个价格不菲，对当时我们家的状态来讲，然后如果你没有过，就代表说好像 又花了一堂课的钱，但没有进度
啊。
然后如果真的太连续太久都没有过的话，就是老师还会打电话给我妈。
哦，
然后曾经有一度就是有一阵子一直都弹不好，
嗯嗯嗯，
然后可能也没有就是认真练起来。然后后来老师在威胁说要打给我妈的时候，我回家还尝试着把那个电话，我不会拔电话线，我就把它拿起来，就一直显示为通话中，想让老师没办法打进来。然后我妈就很疯，哎，我现在讲到坏话这样不太好。但是总之就是她可能就会觉得说你就是要谈过啊。然后她后来就盯我盯得很紧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她就说这边应该有感情，要有感情。然后就想说天哪，我现在谈这东西，你跟我说要有感情啊？好像是我要做一个有感情的表演给你看。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然后我就更加的没有办法好好的把它谈好。
就你的手弹的时候手是很拙劣的，可是表情很多这样，有感情。
就可能看很多电视上的那个钢琴家，他有感情的时候，他就开始摇摆，就是身体会跟着摇动之类的，他就觉得太尴尬了，宝才不要嘞。然后到国中之后，就是好像都在念书干嘛的嘛，那也就顺理成章的就没有去上课。那现在变成就是有空或者是自己想干嘛。无聊时候，
欸，像这种学音乐这种才艺，很多人都说是要从小学，以后长大才会弹得好。
我不知道，欸，
可是
不至于，应该不至于。
可是没有，我每次碰到这种，我都会想要逼小孩学音乐。如果你从小都不是像你说我自己想要学的话，一般小孩子不太可能会说我想学音乐。那如果
不会啊，我觉得我的理由很荒谬
啊。对啊，可是通常。要教小朋友学，他马上都会遇到这种很痛苦的过程。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我是爸妈，我要让他撑过去这个时段，然后硬逼他，还是说他不开心，我就不要让他学。
这是个好问题。我今天在方格子上，
嗯，
看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妈妈的一个文章，就是他还在讲这件事情。
嗯，
就最近好像很多人在探讨，小孩不想学才艺，你不让他学下去。
嗯，
我觉得可以看一下。
你说出来
的感觉是一个专业领域的问题。
嗯，
那怎么你说我说出来转述它的内容吗？
都可以啊，或者是你自己的想法啊。
就如果今天小孩要学是他自己主动说要学的话，他可能会更加耐着心思去引导他说为什么此刻不想学了。那如果说他一开始想要学，其实就是家长要他去的话，那家长可能要思考一下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
嗯
之类的，就回到动机啦。
我不知道音乐这个才艺是怎么样啊？可是，例如说画画，有像我有遇过那种有那个画家，他小时候就是读那一种美术班，然后他一直美术班画画画画到18岁上艺术大学的时候，他就不晓得他是真心喜欢画画还是被逼着画，所以也是就会变。就进入到一个瓶颈的状态，对啊，对啊，那
做什么事情都会有瓶颈，有时候不见得是动机的关系，
嗯，
对吗？
我不知道啊，火龙果，
火龙果，
遇到爸妈逼小孩，应该有吧，应该很常见啊，
对啊，
嗯，
你是说我自己的经验吗？还是？
先讲
好，那我先分享哦，就是我以前小时候就是只有幼稚园的时期学才艺，就也是我妈送我去学那个钢琴课，
嗯，是钢琴吗？
对，也是钢琴。就我也不知道算不算被逼，就是我妈就带我去了，
嗯，
然后我也不晓得那什么，因为那时候才幼稚园，真的很小，嗯，可能也许中班小班吧，
嗯。
但我觉得我的经验就跟。今早不太一样，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是那个音乐班，他们还是会针对那种学龄前的小孩，就是可能会设计比较多，可能比较算是开始认识音乐的那种，比较带比较多活动，对，引导趣味的课程在里面。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一开始老师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学龄前的小孩，因为那个手指肌肉还不是很对，很发达，对，还在发展，是不可以直接弹钢琴，所以是先用那种画的，是纸，然后上面有画那个，
对，
有画那个键盘，然后你先比，然后就是再大了一点点之后才开始弹电子琴。
目前是几岁？
就是幼稚园
10岁吗？
有啊有啊，
四岁是学龄前。
对啊，因为小一是六岁嘛，小一是六岁。
那现在新闻上在说那两个就是小孩，他们四岁就拍的很开心，而且谈得很开心。
对，所以
这么快。
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到，就是我看到那个，就是你分享给我的那个文章，他的采访文章还特别说什么，就是要准备好工具，一台钢琴刮炮不是电子琴，
必须要真正的实木的钢琴。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还蛮惊讶的，我就想说，我记得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尤其你还幼稚园的阶段，你可能会影响到你手部的肌肉或什么。对啊对啊，然后我也想要呼应，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教育部已经规定，就是幼稚园是不可以学写字的
啊？真的吗？
对，
写字哦，
对，不可以学写字，因为也是怕就是他们太早写字握笔会影响到那个小孩的肌肉。
哇塞，这开我眼界，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其实好像很久以前，应该其实好像我应该十年前就有了吧，因为我记得我大学当家教的时候，我的学生的家长就有这样跟我讲，其实很久了，但是我知道，很多私立的幼稚园还是会
教写字，
对，教写字，但其实应该不是
教算术，哎，
教英文啊，还有某前同事。会跟我们就是 show off 说他的小孩现在在全英语幼稚园上课，然后他的英文懂得比中文还多，然后都很厉害的可以用英文去思考跟就是写信息，就写两个句子说妈妈我爱你这样。然后我觉得好哦，棒。
我刚才跟 Sylvie 讲说以后都是 GPT 帮我们翻译了嘛，来学那个英语干嘛。
哦，然后我想回应一下，就是刚刚说，刚刚是讲到说那个画画到后来就不想画，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我以前没有学画画，然后但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好像我们老师就是有觉得我画的还不错，然后所以就是到后来就是会常常画画，然后甚至可能到三四年级的时候，曾经就是比方说体育课，大家都开心的去上体育课，然后我就被我们老师留在班上，就是叫我画画，说要布置教室什么的，然后就，对，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超痛恨，对，我就不再画画。
公器私用，这公器私用啊，就占用你的时间。
可是我小时候，我小时候五六年级吧，也是类似遇到类似，就学校他们有时候派一些学生去画画，然后去比赛，
付钱，
然后他就会，例如说有些体育课啊，或是就找几个比较会画的，一起去。画一张图，然后那个拿去参展比赛之类的，也是被就会觉得其他课的时间就被人挪用了。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是画很开心，因为就觉得不用上课去画画。
可是是我最喜欢的体育课，
不能拒绝吗？
不能吧，这种怎么拒绝？
因为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小
时候哭啊，
因为我觉得我在小学阶段就是智商还没那么开发的时候。就是对，就是还是奴性很重，就是很服从权威，就是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虽然内心超不爽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超后悔的，
超后悔。
对啊，
说到画画这个，我是国小，我原本是很喜欢画画，可是我国小就曾经被一个老师就责骂我画画的内容。我那时候是画那个，我那时候才小一小二吧，然后画那个杰克与豌豆，然后就豌豆说画很高啊，飞到天空啦、长到天空，然后想说长那么高在天空，所以一定会有那个风，所以我就用那个灰色的那个彩色笔画风，然后画很多，对啊，那老师就说你怎么在乱画，那我不知道老师是他应该是无心的啦，我在想，现在在回想。他可能是无心的，可是我那时候听了就觉得我好像被责骂，然后我就从此我就不敢，就是那么放手的去画画。
要是我就会怕你怎么乱讲，
最好就小二会这样呛啊。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老师或甚至是不只是老师，就是大人对待小孩的态度，对，就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用自己的理解去诠释小孩的行为，但其实小孩不一定是想要 恶意捣蛋或者是故意做不好什么的、嗯、对啊，所以我后来我有体认到这件事，我在自己说，就是我在教书的时候，就是我都会很时刻的提醒自己这件事、嗯、然后甚至我那时候我有个学生，他他是个小女生，然后很可爱、嗯、但是他的学期成绩真的很差、嗯、他小二他的小考分数可以只考20分、嗯、然后他的加法还会加错、嗯、而且是简单的个位数加法、嗯、然后我后来我就是因为就是我有观察他、嗯、我观察了很久，我就发现他为什么加法会加错，是因为他的手指还不够灵活、啊、所以他自己在比数字的时候，比方说他今天可能要比三加一，对，三加一好了，就是他可能就是
手举不，
对，就是手会就是可能要比三，但可能会不小心比到四之类的、啊、所以他就会可能会变成加到五、啊、对对，或者是他可能要做减法的时候他要八减六，他就是会不小心就是多减到一根之类的、啊、对对，然后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现，我就是每天都陪着那个小朋友就是这样子练习、嗯、就他已经二年级了，然后我还要回去补他一年级的那个程度这样子、嗯、对，然后所以我就是，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也很有趣，就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也就是发现到我刚刚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以为可能你讲你想要教他一件事，你以为你讲得很清楚了，但是小孩他、嗯
理解的，
对，他理解的还不够、嗯、就是所以变成是你可能你真的就是要就是一二三四五的步骤就是完整的叙述完、嗯、而你不能直接就是从一很理所当然的就是跳到三、啊、省略中间那个二，你以为小朋友可以自己去联想，
对，
但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对，
我们有时候会以大人觉得很理所当然的，
对，
对，小朋友都还不晓得，就我们讲到小朋友的教育，然后 Sylvie 做出了一个无所谓的表
情，这么明显，
超明显的，已经开始放空
了。没有，
小朋友都是小朋友，跟我做事。
怎样？20分怎么了吗？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后来我那个小朋友他原本考试可能20分嘛，他后来他可以考到80-90分
哦，
对，然后我就觉得超感动的、
啊、光听就觉得很开心，
真的，他有一次就是他那个他们放学他就马上把他的那个数学考卷拿给我，他说老师我才考90分，我就觉得天哪好快哭
哭了，对
对，
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老师。
对啊，我觉得你是个好老师哎、欸。
哎、欸，搞不好非常适合当老师哎、欸。
你要不要再回去再当？
培育一下栋梁。
不要管老人了，是
不是？不要管那些没有用的老人。
说也是。
我突然爆雷。
糟糕。一直出言不逊，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拜一下土地公。土地公怎么治？
土地公也是老人。
对啊，我是说像小孩的家长，或者是乃至于像你现在在一般我们在职场上处理的长官们，其实都是老人家嘛，长辈。嗯，好像小孩可以让你获得相对多的成就感，我觉得听起来。
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我觉得小孩他可能一开始呈现什么样子的个性，他就还是家长的缩影，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趁他还能改变的时候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嗯、就我发现他还是能够改过来的、嗯、我觉得像我上一集讲到说，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我面对我那一群班上的小女生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很可怕的女高中生、嗯、可是就经过就是可能半年一年的时间，我慢慢跟他们磨合，我就发现他们就是慢慢又退回到那个小朋友天真活泼、啊、可爱的样子、啊、对，
我之前当替代役的时候是去国中，去国中去当那个教育替代役，然后那时候这一开始替代役都是要选你要去哪个学校嘛，然后很多人都选去国小，因为觉得国小的小朋友比较可爱，然后国中
那表情的意思是说其实错了吗？
对，我觉得后来发现我觉得国中生他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邪恶，
对对，
可是那个年代啊
没有没有啊，我当替代是前几年的事情而已啊。对啊，那我觉得纯粹是大人你要怎么，就是怎么去跟那些小朋友相处，你是扮演的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和角色这样子。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如果我是一直表现出自己是那种权威的，然后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怎样可以做，怎样不可以做，他们就会觉得你真的就是只是一个老师，然后高高在上的。可是如果我是扮演着，就是说我跟你分享经验，然后你的成长，你有什么挫折，我去
陪你聊聊，
对，陪你聊聊，那
作为扶持，
对，
而不是指点，
对，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了。他会觉得好像是我既是有点像师长，可是又有点像是他们的哥哥。
所以你不会希望有个权威吗？
权威
就是在某些，比如说个团体里面，就是你可能需要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权威，你才有办法去控场。
我自己是还好哎，可是例如说，我是反正是希望，例如说工作伙伴他权威一点。
哦，那你可以就是依附在他身上。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个很市侩的人。对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在成长，那些小朋友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千百个小孩中的其中一个，可是我们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他这段时间的唯一的一个老师。对啊，所以其实我就是觉得我们对那些小朋友
的
其实
很重要，
很重要。对啊，
我真的超级讨厌我高中老师的，我高中的班导师，因为我们高中有个传统嘛，就是要有啦啦队比赛，同高中，然后每年都有个啦啦队比赛，然后就是高二的学生就是在经历高一就是分班，不是有分类组，分完之后，然后第一个全班性的活动就是要去弄啦啦队。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就很喜欢跟我们讲说，我们就是要努力拿到这个胜利，然后在过程中就是可能会有些争执啊或者冲突啊，但是没关系，就是只要拿到胜利之后大家都还是好朋友。然后他这句话一出，他其实是基于他带着上一届的就是学姐们就是感情很好的经验在讲这件事情。可是他此话一出，就是你知道我们班就完全是女生班，然后就有那种就是
争权夺利，
就是对，然后就有那种很觉得自己是特漂亮，就是特会跳舞，然后特有那种领导权威的人，他就会开始去借着老师这句话责你，就说你这跳得很差，臭三小之类的，然后。反正后来被就是弄得很不舒服，就是那整个啦啦队的那个在那几个月的准备期间，就是有些可能像我们这种比较安静内向害羞就会被欺负，或是可能肢体不协调就会被他们排挤，然后就是会弄得很那就是霸凌。但是老师就会讲说不会，我们感情都很好的，之后都还是好朋友的，那你们是不会像学姐一样毕业之后都还是会回来看我的。我想说你是光差小，可是我真的到后面就是毕业之后确实有同学会说要不要回去找老师，我都跟他说我不要，我超级讨厌他。
安静内羞，
嗨，你害羞内向，学成这样子有礼貌吗？
哎、欸，那你高中，你们高中，我和那个 Sylvie 高中是男女分班，你是男女分班，
我是读女校，
你是读女校，
对，还是没有？
我觉得还好，因为可能刚好我二三年级的那个班，好像我们班蛮大部分的女生个性都还蛮大啦啦的，对，然后就是。对，就是都还蛮好相处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班导是男生，然后甚至还会说，拜托你们就是女生可以就是有气质，对，有点女生的样子好吗？不要这么夸张。对对，就是所以就好像也还
他说什么叫
女生的样子，你可以清楚。对对，的确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政治不正确的，
没有刻板印象。
对，但是我真的高中就还好，就没有遇到那种。就是女生排挤女生的事情，
那很好。嗯，因为我高中我是被排挤被霸凌，我应该说我人生第一次被霸凌，那就是在高中吧。然后那时候我好像是班上，因为我那时候上课就会偷看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偷看金庸小说，然后就变成全校900多名。对，一个年级900多名，这900俱乐部900多名，然后就考很差，然后班上就有学生会在那个 BBS 上，就是公干我说是全班支持啊，然后说这种，
好无聊哦。
对，然后 那个时候是大概是那个网络刚兴起的时候。所以我是网络霸凌第一代。
哇，你
怎
么那么久？
破
受
多
梗，你
在讲这句话。那时候就会觉得，因为你不晓得网络上是哪些人，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全网络的人全
ID 啊 ？ID
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 ID 啊？对啊，那时候就会觉得
IP 也看不懂。
那时候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被全校讨厌，被全校公干，会有这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也是那种内向害羞低调可爱的，
内向害羞低调可爱俱乐部。
对，我那时候我就几乎是在班上是异类，然后因为我和 Sylvia 那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以那种
升学为主，
不是以那种活泼
啊，对
对，以那活泼，然后那种
活泼自信，他们还会把那个自信两个字印在衣服上。我这样一讲，大家可能都知道哪里了。
对，
自信，你说制服上有自信，
自信的叉叉人。
对啊，然后我就是那种靠不自信的人啊，所以我在班上，我永远是那种在角落自己看着自己的书的那种。
小落生物。
对啊。就好像是某种昆虫一样，小落生物。对啊，
像我们班那时候是在无名小站
啊，
然后就会有那种就是九人帮，
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九人帮，就是最 fashion， 然后最可爱的一个团体，然后就是很会在上面骂其他的同学，然后标注为是谁是无情高中生，就是无情高中生就是那种泛指，就是可能不太讲话，像我这种，然后可能下课都会去跑去问老师问题，然后认真解题，然后可能不太跟同学玩，我觉得你是无情高中生，就是应该被讨厌。都没有像他们一样，就是活泼好动，然后做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啊，所以后来
是无情高中生。
后来我们毕业有个传统，就是丢水球，这样子大家全都要看这些。我是被全班丢最哦，那被水球砸到好
痛
啊，超痛的。我
多次，
我是十几颗连续砸脸的，我打砸到
天哪，
我都快哭了。
那这个是合理霸凌啊，骂你合法化。
对啊，
就是我为什么还要参加？要是我不参加，现在超
那可以不参加吗？
对啊，
不是每个人都要参加吗？
管他去死！你知道那个是我们在操场丢水球，他们一丢下去，那个泥巴不得了，你的衣服可能要直接丢掉，鞋子直接丢掉，因为真的是很脏。然后他那时候买 Angel 都会来。
哦哦，天哪！
更加的，
哎、欸，我那个时候比你早两年。那时候是阿扁跟马英九在那边，大家拿一个拿扁拿扁的旗，然后那个拿马英九的旗在那边互相在那边互相叫嚣，对啊，
傻眼，
对啊，
上次进入校园，
对对对，那时候真是这样，大家都各护旗，怎么这样？
奇怪了。
然后我的公民老师那真头上戴着是连战的帽子，
傻眼，
要
跟
同一本。
可是，对啊。那是很有趣的这个记忆。
扯远了，为什么要讲？
对啊，一开始不是在讲什么才艺吗？
才艺画画。
然后后来讲到霸凌
了。对啊，
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
讲到霸凌。
对啊，教育特辑。
那你有讲完了你的才艺的部分吗？
钢琴。
应该。对啊，因为也只有学钢琴而已。我如果学才艺的时间都只有幼稚园，然后上幼稚园就都没有了。
你为什么学才艺啊？就是本身就是才艺不好嘛，长成这样本身就是一个天造的天造的才。
可是我现在就想说，如果我以后有小孩，我应该会让他学，比如说文化艺术之类的。
学卡罗牌？
干嘛那是不错。嗯，我会让他学文化艺术之类的，因为我希望他是个，
可是
稍微有点人文素养。
爸爸越怎么样，或者妈妈越怎么样，小孩就越不怎么样。
会吗？我觉得还好啦。
真的吗？
嗯。越怎样，小孩就越不怎样。
越想要跟爸爸一样
吗？哦，那是你太强迫他。比如说，就是说你小时候就是生活在一些文化氛围比较强，他长大。讲话就会比较有文化素养。
那你的意思是你要进入到一个就是比较有文化资本的？
没有，我只是不希望他变得车粉。
就是我刚刚讲资本，
敲碗，
以后再说。
对。
好啦，今天
就到这边
了，三十。